明啊。好，分妈救妹，祝福分妈继续。
好，大家啊，大家这个早上好哈，周末这个周末愉快。好，刚才我听了大家的分享，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但因为我们在这个网上，我们姐妹比较多哈，所以大家更多的经历的都是重男轻女哈，自己在家里被人轻看。好，但是你知道吗？神是你的父亲，你是他的宝贝。不管我们过去的经历是什么，当我们接受耶稣信主，好，实际上你就变成他的宝贝，你就是重新被重生了。好，过去的经历不再就是你的经历，这也是过去神在一个异梦里面，他让我看到，就说你知道吗？你出生的时候，你的爸爸，你天上的爸爸是欢欣喜乐，就在那个产房的外面，就看着你说：“哎呀，我的宝贝出生了，我的宝贝出生了。”好，你就是那样。好，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你的身份现在在基督里面已经完全改变了。那但是呢，因为我们过去的经历，哈，那造成很多的伤害啊。刚才好多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好，还会流出眼泪，很伤心，哈，心里还是很难过，哈。好，因为我们在这个新的名字，哈，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阿爸父的宝贝了。但是我们虽说在嘴里面宣告好，但是我们大脑里面常常只在大脑里面，却没有办法放在心里面。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环境，别人或者是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别人不太看重我，好，不太对我没有足够的肯定，好，我就开始下跌了，就觉得哎呀，我是不被人喜欢的，好，我是被人讨厌的，这些东西都会回来。好，而且仇敌会一直说谎言，在你的面前，在你耳边一直说谎言，让你一直又要回想，又要回到原来的身份，原来你的父母怎么对你，好，你原来旁边的人怎么看你。好，所以那这个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从神来的开启，真正的开启，知道你的身份改变了，你是你阿巴父，这是阿巴父的宝贝，不再是过去的你。好，那这个需要常常要跟神亲近啊，因为字句只能在我们的大脑里面，而开启神在你里面开启，才能成为你的生命。好，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开始在这个意象中，我看到了这个以后，我就觉得说，哦，这是神给我能开启。我每次要遇到什么，我就知道我的爸爸，我天上的爸爸是最喜欢我的。好，他我的出生，好，即使啊，实际上我和这个像 Lily 啊，怎么，所以说我出生在一个这个不错的父母在一个家里哈，但是实际上这个后来到了这个，也许我以前在这个牧主先锋教会台上我分享过，到了后来到我20多岁的时候出国的时候，我发现我并不是啊这个。我的出生实际上是有一种那种私生子这样子。好，那这个就是让我里面非常的开始对我自己的否认。好，我开始否认，就觉得说这个我的出生一定是个错误。所以后来我就找了个机会专门去找江妈妈，我就问这个事情，我说有没有在世界上有没有人出生就是错误。好，我就把我的身世就告诉他。好，他就说没有，他说虽说哈，我们人都不完全，做父母的都会做错事的时候，但是神会把那个不完全变成完美，就说在那个，他说他会把他自己的生命，把他自己属他的那个种子放在这个孩子的里面。好，所以即使这个孩子不管他出生在哪个家庭，但是还神拣选了他，说这就是我的孩子，神介入了。所以我们的出生，当神介入了，我们的出生就改变了。好，那即使你会想到，在即使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不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你想一想你的生活，你的经历，如何信主的，如何来到网上的，如何开始认识他的，这些都有神精心的安排，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所以你的出生绝对不是偶然。好，这个 所以只是有些人呢，我们里面没有开启，我们没有开启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到自己是不如人的，好自己啊，还有这个好像也没有，因为是个女孩子，又在农村，好没有上小学上学哈，没有正规的教育哈。刚才一个姐妹就说她只上了二年级，但是她你听她说话，好像非常的有智慧，这就是不管你在世界上读了多少学位。好，实际上没有神会把他的孩子，他会把他放一个智慧放在他的里面。好，那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我们要得到神的开启。好，我们不仅仅只是宣告别人教我们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去模仿。我们看着说，哎，什么样子的人最属灵啊？那我们去模仿他。我们模仿了以后，好，或者是别人告诉他，我宣告，好，那你就一定有，就会显得又属灵，一定又成就。好，那我发现宣告是虽说有它的好处，但是呢，也有它的限制的地方。好，那是我过，这是因为我过来的人哈。我刚开始被教导的时候说啊，你就是把神的这种应许和话语宣告，一天宣告起，就说你一天宣告一两百遍，好，就是你宣告就成了你自己的。好，我当时就很相信，好，我就拼命宣告，到后来口干舌燥，然后呢，好，那感觉上好完了以后，早上起来我对着镜子说，你是阿巴夫最喜悦的，你又是怎么样的，我就宣告一大堆。好，那当时宣告完了以后呢，我感觉不错，就觉得我感觉不错，但是呢，我确实这种情况我没有办法遇到真实的环境。当时环境一来的时候，假如有人对我贬损，或者有人对我异样的眼光，或者人不肯定我，我就开始下沉，我就觉得啊，对啊，别人都不喜欢我呀，或者那些过去的原来的旧有的思想又回来了。好，所以我就发现仅仅宣告是不够的。好，这个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过，你们的祷告不要像异教徒，像这种不信主的那些人一样，像念经一样。好，那你的宣告也不能像念经一样。好，你是可以宣告，但是呢，你一定要加一个成分，就是你要这个进入神的同在当中。好，那就像打一个比方哈，我们现在很多人信主了以后，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主意，我们都计划好了。我觉得什么样的词句最有力量？这是我过去的哈，对，我就觉得我的孩子啊要得医治哈，我就要把圣经所有的这个得医治的应许，我全部把它搞下来。然后呢，我就对着孩子宣告哈，一天宣告几百遍，就这样子。我想宣告多了，一定就会成就。但是后来我发现好像没有用处的时候，我的里面就开始下沉。好，实际上呢，后来我才慢慢的明白，我当时的宣告实际上我自己有我先入为主的主意，我就是希望我的小孩子马上得医治，这是我的想法。但是是不是神的计划我不管，我就是要现在得医治，所以我拼命宣告。那所以就像是这个，而且我还觉得这个哎很属灵，对不对？因为神呐、啊，你祈求的，你就这个我们祈求的，你一定就会为我们成就，哈，这个是不是你说的吗？好，那我们就拼命宣告，哈，那所以我就觉得后来神就开启我，就说实际上你们这种宣告啊，就像是拿着圣经里面的东西就乱用，比方说你耶利哥人割城倒塌，是不是？就是你借着扰城七次，然后坏。好，拿了这个呢，你就到另外的地方呢，照样用。好，啊，我啊，在另外一个城，好，面对一个环境，我就围着那个环境绕七次，然后呼喊让它倒塌，耶利哥城倒塌。那我告诉你，你呼喊到耶稣再来，这个城也不会倒塌。关键少了哪一步？实际上就是少了以后，就是圣灵的开启，因为每一场战争。好，每一个面对的困难，它都有它的特殊性，一个特定性。好，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去仰望，说神，我遇到这个问题， 我知道你会帮我解决，好，但是神也希望我们学功课，他学习让你希望你学习紧紧倚靠，那学习紧紧倚靠，他就会告诉你，你面对的这个战役你怎么做，你不能把这个耶利哥城倒塌的这个事情你用一百遍，这个不行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战争都是一个特殊的，好，所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认为重复宣告某些圣经中带应许的话就一定成就，好，那以为我们一天说几百遍，好，以为说多了神一定就会听我们的，就有点像和尚念经，是不是，反正就是多多益善，对不对，好，那所以这种的话实际上有一点这个有一种异教的成分在里面，练和尚念经嘛，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为大，好，神是我们的仆人，好，我就是宣告，我告诉你怎么做，我跟神说啊，我就是宣告了，然后你做事，好，是这样，但是你没有想到凡事都有神的主权，我们可以有信心要依靠他，我知道，你就比方说我的孩子，我知道我的孩子一定会得医治，好，但是是什么时候得医治，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得医治，这个在主权在神的手上，但是我就只是相信一定会好，然后呢我每天依靠神，说每天我看到小孩子尖叫的时候，我看到孩子怎么样的时候，我就会问神说我怎么办，好，那比方这个学校好来告状的时候啊，老师要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好，那我会问神说我怎么办，我如何和与这些老师沟通，好，这些是我们每天要经历的每一个门槛啊，每一个拦阻，好，这个是就是也就是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战役，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随便说啊，我反正我翻一节哈，把圣经打开以后找几节应许的东西我就宣告一下就好了，不是这样的，而是你在神的面前先敬拜，说神，我尊崇你，我敬拜你，我为这个环境来感谢赞美你，可是你要告诉我我该怎么做，这个时候呢神就一定会给你智慧和开启，好，所以我们是可以宣告，但是你一定不要缺少一个要素，就是与神连接，与神亲近，让圣灵在你的里面感动来开启你，说我面临的这一个战役啊，那我该怎么做，就像我们面临着他将耶利哥城倒塌了，所以他们在遇到爱城的时候就开始松懈，说哎呀你看这么大的耶利哥城我们喊一下他就倒了，那另外一个呢来了爱城小小的没关系，我就送几个人就行了，你们就在那儿去呼喊两下吓唬两下，那些人就会趴下了，但却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有一个事情没做，就是没有去仰望，没有去问说爱城我们该怎么打，他们就是自作主张说我们前面这个战役打好了，就按照这个方法打好了，我们后面一个也可以这么做，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犯的错误就是犯的这个，就是用我们过去的属灵的经历来面对我现在的困难，好，这个好，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从那所以你从你所以那你的宣告你所做的就发现啊，所有的祷告都毫无能力，因为我们自作主张了说我要这样做，然后呢神啊你来帮我做，好，所以我们就缺乏解，不去跟神去亲近，也不与圣灵相交，不懂得去领受从神来的感动或从神来的话语，只是做一点干巴巴的从圣经里面拿了一些字句来宣告，所以圣经已经讲过字句是叫人死，只有经意叫人活，那经意实际上就是指的是圣灵叫人活，所以你每一场战役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困难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啊，这个所以呢等候神就是从神领受开启，然后我们再去宣告，好，不是搞反了，说我们自己决定宣告什么哈，因为当你从神领受的话语再去带着去宣告的时候，好，那就会带着能力，好，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是宣告的一个缺，宣告什么话语的时候，这是一个缺一不可的一个关键。安息在神的面前，好，那我们的心明，好，是因为我们的救恩，而得救在于归回安息。所以为什么神就说呢，你就是要做一个不可少的一件事，好不好？好，那这次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我也去跟神仰望说，啊，神啊，你来，你开启，把一些经文开启到我的里面，我们到底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好，神就后来就让我想到了一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30章15到21节，他就讲到30章15节就讲到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好，实际上他这个里面归回安息，实际上是指的就是完全的顺服，是顺从神，而不是用我们自己哈决定了我们要怎么做，然后让神来听我们，来你成就我们的祷告。现在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教会都是用这种方法哈，我们就是决定我们今年我们一个什么主题，我们决定今年要怎么怎么样，好，把所有的计划全部安排好了，然后再去祷告说，祷告神呐，你来成就我们的计划。这个里面到底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好，所以我们就完全搞反了。好，这个这篇信这几段经文，实际上也是当时以色列人是面临亚述，好，要来打他们，要辖制他们，钳制他们，他们就没有力量嘛，很软，没有软弱，就但是他们不知道依靠神，他们想着说，用人的一些聪明的想法说，我去投靠一些这个有能力的哈，用这个我去联盟一些，跟一些这个大的有力量的国家产生联盟，然后呢跟他们联盟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不怕亚述。好，所以他们就用聪明的办法去想了说，诶，我们去跟这个埃及连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去抗敌人。好，所以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实际上就落到一个罪当中。好，因为神非常不喜悦，神就说，你明明知道我是你的神，你却在事情上面你去做的去联盟别人，然后呢去这个从人的指望人的力量，好，指望人的力量比神更大，所以他后来以色列人后来的确就因此而败落。好，在后来就是那就失败了嘛，那就失败，因为人是靠不住的哈。好，那所以实际上神就在告诉他们，就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是要一个顺从神，一个完全的安静在神的面前，而不是自己去想什么怎么样哈。完了以后，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而不是自己跑的去找别人来帮忙。好，他神就很失望，就告诉就却说了一句说，你们静止不肯，你们却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好，那所以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常常的会活得那么越软弱？因为我们常常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把计划都搞好，然后呢跟神祷告说，神啊，你来成就我们的事情，然后去拿圣经的一些字句去大声宣告，这实际上并不讨神喜悦。因为神渴望的是你的得救是在乎于归回安息，完全在神的面前，好，安静在他的面前。好，即使你没有祷告出来，没有宣告出来，神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神却把这个事情做成了，你既然你没做，你并没有说，他就做成了。然而你实际上后来我有一次我看了有一个文章就写的哈，那个牧者就讲说，他说很多人的宣告啊， 大声祷告，大声宣告。他说实际上他的心态是什么，并不是他们很有信心，他说是实际上大声的宣告和这个大声的祷告是为自己壮胆。他因为他里面是虚的，心是虚的，他以为这样子的话，这个可以把这个魔鬼给吓跑。这是原来有人就教我这样的方法，说哎，你那个祷告要斥责的时候要大声的喊哦。我说为什么要大声的喊呢？他说大声的喊你就可以把魔鬼吓跑。后来当然我当时确实信的了。好，那后来我越来越发现，实际上仇敌怕的不是怕我们的声音。他怕的是我们里面那位神。当我们那个神他感动你，让你宣告出什么话的时候，当你只是跟神一致说我同意你，好，哪怕你就没有，你嘴上只是轻声的说神啊我同意你的说法，好，把神在你里面感动的经文把它轻轻的说出来，仇敌就害怕了。好，因为这个时候他怕的不是你，不是你的声音，而是怕你里面你跟神这样子我合而为一，这就是一种能力，好不好？所以你要知道，所以如果你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知道耶稣已经做成的事情，所以你根本很多时候不用在乎自己的宣告是否声音大，或者是宣告多少次，以这个外面的东西作为一个根基，说啊，我一定好。我有时候还想，那个时候还说，哎呀，我今天因为太累了，我只宣告了几次，没有宣告100次。好，然后我就觉得我里面就会想说，哎呀，那我今天这个宣告的能力，我那个恩高是不是会缺少啊？当后来我发现越来越等候神，我越来越发现恩高不是你宣告多少次而得来。恩高是你与神亲密而得来的。好，所以那他这个里面就讲到这个，他讲了几个词哈。他第一个词讲到一个归回，这个归回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跟这些以色列人说，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埃及去寻求帮助。好，因为或者是制定一些劳命伤财或者一些这个那个毫无意义的一些联盟，因为要跟人家联盟，你一定要给人家好处嘛。说哎，我给他割地赔让，我把我这个地割了，好，或者是我再给你多少金银财宝，或者是什么好，然后呢，我们结盟，好，到时候你帮帮我，好，所以这个是给劳命伤财哈。那我但是因为我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是这个神父喜悦，像神喜悦的是什么？喜悦的说我根本就不找人帮忙，我也不去找埃及，我就是带着一个破碎的心，我就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就是没有办法，我就是很软弱，你看亚述王常常的逼我，常常的这样子来迫害我们，我真的想脱离他们的辖制，我怎么办？神啊，我需要你帮助啊，我需要你的帮助，而且你希望这个你真的是赦免我的罪，好，不，这个赦免我里面对你的这个不顺从哈，不仰望你哈，好，完了以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蒙神悦纳。好，那所以我们的罪得赦免啊，所以我们就转向他。当我们一转向他的时候，哎，神的脸光就转向我们，所以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去打仗，实际上你已经打赢了，耶稣已经把所有的仗都已经为我们打了，这个时候只要他的脸光照在你的身上就成。好，所以他这里面的这个词就是讲到归回，归回你一定要想到这个词，就是我绝对不找外面世界的帮助，我就是归回在你的里面。好，这段经文的第二个词里面就是归回，安息。安息这个词呢，它就是指的就是说我们的安息，实际上就是你的心，当你的心归回了，这个安息呢就是你外面的一个表现，一个确据。如果这个人还是在蹦蹦跳跳，哎呀，我去找啊，去找人帮忙啊，我去补这个人找帮忙，到那个人找帮忙，这个人来为我祷告，那个人来为我祷告，在一个很烦躁的里面，这个就没有安息。 这个就没有安息。所以他就讲到说，安息实际上是一个真实的啊，真实的认罪，真实的认识自己的无有，自己的脆弱，决定决心要远离这个罪。好，这个决心要这个就是在要让神来帮助我们，要让神的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好，我们就是决定这样子，然后呢，我耶稣在耶稣里面所有的仗他已经为我们打了，对不对？我就活在他的安息里面，哪怕是很困难很震动的环境，你也知道说神呢、啊，这些环境这些震动或者这些面临的这些东西，神你都知道，还没有发生之前你已经就知道。我唯一的就是在来到你的面前说，神啊，如果在这个环境当中有我没做对的地方，神你来赦免我，而且能开启我，我该怎么办？开启我怎么办？好，所以这就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在一个安息的里面，你就知道这个安息是知道依靠神的能力，而不是依靠这个埃及的那个战车和兵马。好，是这样的。好，所以这就带一个安息哈。第三个词哈，在这个里面就是平静。好，这个就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个平静这个词就是实际上他就是在责备那些以色列人，就是因为曾被困了，被围困的，还产生的那种急躁、骚动和惊恐、惊吓，说：“哎呀，怎么办呐、啊？这敌人把我们给包围啦，我怎么办呐、啊？”就是他实际上这个，因为在圣经里面说的，那以赛亚书28:16就讲的说：“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实际上你要信靠神，知道神在这里。好，即使我这个城是空城计，没有任何的兵马，但是我知道神的同在在这里，你就不用着急。好，所以神的同在是最重要的。所以每次我要遇到的时候，我们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你马上就在那祷告安息，看神的同在在不在这里，这个是最重要的。你的教会也是的，假如你的教会出现一些分裂，如果好像这个情形很严重，你就要想很多的办法怎么去解决。你就首先你要做的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的同在在不在这里？我安静在里面，你的同在在这里，我就安心了。”然后你再问神说：“神啊，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这个时候就没有问题了哈，所以你就不会着急哈，你不会着急。好，那但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常常表现一种那种焦躁、烦恼、激动和紧张。好，实际上就是一种证明我们对这个对真永生的真理，我们懂得了领会的太少，我们不知道这位神在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外面更大。好，所以每次很多人来找我，哎呀，我好软弱，我这里软弱，那里软弱，这里面越说越伤心。所以我就讲说，哎，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神的同在？他说有啊，可是我的环境还是这样。我说既然有神的同在，你就不要害怕，生活在一个平静安稳的里面，知道神掌权，任何的环境神都掌权。好，所以那你就当你真正的从你的心里面知道神掌权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不会慌乱。好，就即使你可以去宣告，好，那宣告的话语我告诉你，还是要最好是从神领受的话语你宣告出来，否则那些话语当然可以壮胆，我是觉得真的是蛮多的神的那种刚强壮胆的话语可以让你壮胆，大声的去练，这个是很好的，使你壮胆。但是更重要的情况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去领受从神来的话语。好，那这是第三个词哈。好，那第四个词就是安稳，平静安稳。安稳的话它也翻译成作为一个信赖。好，所以这个是就是指的当我们人哈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这个神，好，这交给这个他，你就是等于是信赖他，你信赖他，而且你会觉得得着一个确据和安慰。所以为什么我说你在紧急的情况下，你 你先敬拜赞美，好，实际上敬拜赞美是让我们的心改变了，让三个刚强壮胆起来，然后安静下来，来到神的面前，来感受神的同在在不在这里。因为当神的同在在这里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确据和一个安慰。好，所以这个就像诗篇第九篇第十节就讲到，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就是这位神，因为我认识你，所以我完全的倚靠你。你对神的认识的意味是，就意味着对神完全的信靠。你在一个平静安稳的时候，才能表现你的信靠。你否则的话，你会去想找很多的人帮助你来帮助你解决问题哈。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属灵这种真实的倚靠和信靠，实际上带着一个属灵的秘诀。好，属灵的秘诀就是你们得力在乎哈什么平静安稳。好，这就是一个秘诀哈。好的，所以当我们别无出路的时候哈，你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好，那你就感觉到哎呀，到处都没有出路，越是没有出路，你告诉人了，我告诉你，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我告诉你，大部分的人说不定跟你差情况差不多，他只能够做的就是什么，哎呀，我好同情你。我也是一样，很多人告诉他的一些啊夯不啷当的东西，我听了以后非常值得同情，但是你能让我做什么呢？好，我个人做不了什么，我就只是告诉你属灵的方法是什么。有时候我会告诉对方，我说你这样去做一做，让神来帮助你，因为人很多东西是人没有办法帮助的。好，那有些人就是把拼命的死扯活拉的把一些这个自闭症孩子的父母拉到我面前说，嘿，你来帮帮他。所以我告诉他，我说我真的帮不了，我唯一能帮的就是把他们拉到神的面前。如果当然就是他有自由意志，他又不愿意，像我也帮不了，因为其他的我也帮不了，因为我的确为孩子的医治的事情，我很少，我到后来没有，我完全放弃找专家，我就是完全倚靠神。好，所以我们人你要知道我们的能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当你越是在别无出路，越是挣扎也觉得没有用的时候，你就安息在神的面前吧，你就是倚靠，要相信他会，他能，就要来，他会救你。好，而不是因为你当你去完全的倚靠他的时候，他不会说哎呀我今天心情不好，那个阿巴父说哎我今天心情不好，把这个投靠他的人就把他推出去，这绝对不会。因从圣经里面看，所有来到耶稣面前的要寻求医治或者寻求帮助寻求什么的，他有没有哪一次说啊我今天太忙了对不起我下次吧，耶稣从来没说这个话，他马上把手按在这个按手在人家身上说，按照你所心所求的成就吧，就是这样。我们的因为耶稣就把他阿巴父的这个把神的一切的美德品性完全彰显出来，所以当我们所以他不会看到我们困苦危难的时候而不救我们。好，所以当我们感觉到疲乏没有力量，手也下垂，腿也发酸，也不振作不动不振作不起来的时候，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神我就是这个我不再自己用力，不再用自己的方法，不再自己用自己绞尽脑汁去想一些计划，我就是安静在你的面前，把我所有的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上。所以你就发现，当你不再这么挣扎自己想办法的时候，让完全的仰望他倚靠他的时候，神就一定会，你就发现你里面突然有一个特别的力量出来，就使你刚强起来了。像我们的人心是不会变的，你突然在等候神当中本来里面是很软弱很烦躁很怎么样的时候，你发现等候完了以后我所有的情况都改变了，都所以改变里面刚强了，知道要怎么做。实际上这个是我告诉你，这个是一种超自然， 因为我们天然人呢不会这样的，我们天然人绝对不会这样，这是神的力量哈。那好，我就看到那天我就看到一个书上有一个书上哈，有一个有一个牧师哈，他叫 Hannah Smith， 好，他就说他在这个服侍的时候哈，他就遇到一件大祸临头的事情，他全身的细胞都跳动，所有的血管都胀起来了哈。他因为那个事情很紧急，要立刻对付，而且周围的环境呢，好也是这个，但他又没有办法，因为他的环境使他没有办法移动，也丝毫。啊，所以他的心他又没办法动，他又动不了，所以他的内心说他内心非常的纷乱，他的身体好像是四分五裂啊，这个情况很好，他就哎呀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又做不了，又不知道怎么做哈、啊。他后来就安静在神的面前，他里面突然就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在他灵里面深处就跟他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啊，这也是在圣经里面一个话语，要知道你们要安静，知道我是神。好，这句话突然就带着一种能力，于是他就集合全身的各部哈，他压制他里面的，因为他里面的意志思想都是一种很这个很急躁烦乱的里面哈，他就把他这个用意志把它压下去，跟神就是镇静下来，然后就跟神说，神啊，我就是用我的意志决定，我把我所有的这个环境我都交给你。我现在完全不动，我就仰望你，等候你，直到你告诉我要怎么动，怎么做。如果没有什么告诉我的话，就说那我就完全不动。好，就是他就在这种，他就发现里面就真有一股力量，就使他镇静下来。好，那结果呢？结果他等他安静在神的面前，他后来并没有去处理这个事情呢，就平安的过去了。他里面呢也得到了神的安息，而且他也更认识神，说原来这位就是神。好，记得以前荣教那个教妈妈以前在某些信息里面讲到，提到荣教士就教他们，就说如果他在遇到了一个什么困境哈，他在仰望的时候，比方说仰望工作啊，要不要换呐、啊？仰望我的房子要不要买卖房子啊，搬家呀，好，这种大的变迁的时候，他说他就具有仰望。好，那荣教士就教他们，就说如果里面没有感动让你动，你就不要动。好，那记得那教妈妈讲了一篇信息，里面就讲到他在中国传福音。好，他那个时候别人说啊，那个这个解放军要打过来了哈，那你赶快跑哈，他是美国人啊，外国人啊，他们来了以后很可能就不会善待你或者怎么样的哈，那他是加拿大人嘛哈，那他就去仰望去祷告，里面很平安，没有让他走，他后来呢他就。啊，说那既然没有让我走，我就不走。所以来了以后呢，来第一批解放军呢就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了以后还准备把他们活埋，好，都已经决定好了，坑都挖好了，挖好了以后呢，准备是晚上还是第二天早上把他们要活埋哈。完了以后，他们晚上的时候呢，他就跟另外一个姐妹他们在一起，就在一起唱歌、敬拜、唱歌啊，怎么样的？好，那些解放军就看到他们就说，诶，很奇怪哈、哦，他们竟然要死了，他们还竟然还有这么喜乐哈、哦，就开始就听了，哎，你再唱一个啊，再唱一个是很好听的歌哈、哦，他们就又唱，唱着唱着呢，后来他们就唱着，好像就决定就不杀他们了，还是怎么样的？就天天听他们唱歌，好像是怎么样？好，接着他们就问他，说：“哎，你们会为什么面对死亡你们都不害怕？”好，他们就开始传福音。传完福音了以后呢，好，这解放军就不杀他们了。到后来这批解放军走了以后就把他们摔在那儿。后来另外一批解放军又来了，好像也是对他们怎么样？反正他们就是一趟一趟，就解放军来来去去，都是在一种很困境的情况，怎么逼迫的情况下，哎。都没有怎么对待他，没有把他们给干掉哈、啊，都完了以后，而且是因为这个，很多的解放军战士信这个灵魂得救，信主了，哈，所以他就知道说，他说他以后要到天上去的时候，一定会遇到那些曾经要把他们活埋的那些解放军。 好，因为他们也因此而被救，好，所以你不知道神的环境是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去走还是留，要去搬，要去要做什么，好，你一定要在一个平静安稳的里面。好，但今天就有个姐妹就跟我讲说，哎呀，我很恨我的这个工作啊，我那两个店主哈，在一个商店里面卖东西哈，还在这都别人都欺负他啊，怎么样的？他说我好想换工作哈，可是呢，神就没为给他开路，他就问我说，那换不换呢？所以我就和他讲说，那既然没有开路嘛，那你就骑马找马，你可以再去到外面去看一看，看神有没有开路，看你里面有没有平安，同时等候，我说等候祷告完了，骑马找马，你就在看神，然后呢你就看神有没有开路。好，那我就这样跟他讲说，哦，要这样啊，好，否则的话否则的话我们里面并没有，神又没有开路，神也没给你感动，你就在这儿待着不要动，很可能神有他的美意。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为什么要平静安稳，好，这个就是完全的信赖。好，这个所以好，那就是不动，所以这种不动呢并不是一种懒惰，而是一种信靠所产生的一种这个很有这种活的一个镇静的力，一个活的是圣灵在里面，你里面使你平静安稳。好，所以你就知道，当你越来越与这位神这样相交的时候，这样接触的时候，你越来会认识到你就是他的孩子，他就是你的父，这个亲密关系是你在平静安稳中等候他而建立的，而不是仅仅在外面宣告而得来的。宣告是对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与他常常这样的连接，每件事情都去问他，没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你里面就不会有开启，就不会有开启。有时候觉得宣告了半天，哎，到底听了没有，你还是不知道，因为你缺乏的是一个亲密关系，好不好？那所以你就看到，当还有呢，神就是要你学习一个完全的依赖，因为在这个里面，神要让你从里面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让你从里面认识他真的是你的阿爸父，你真的是他的孩子。好，所以当犹太人他帮助他们自己派大使到埃及去结盟的时候，神就不做什么，神就说，好，那你要怎么做，你我行我做哈，你们就去做吧，我也不管你了。好，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再宣告什么话语，宣告过去的经历，神在我们的中间里面的运行，你宣告什么都没有用，因为他们没有依靠神，去依靠埃及人，去跟他们连接，所以神只好等，神在等哦，他是蛮有耐心的，他要等到什么？一直等到这些以色列人都已经战败了，好，非常困苦了，然后就说，哎呀，我们好可怜呐、啊，哎呀，完了以后就该那哀嚎，向我们的耶和华，向我们的神哀嚎的时候，转来完全依靠说那我们错了。我们去依靠人，好，我们没有依靠你，所以我们惨败了，惨惨的。当他们就是得救在于归回安息，因为他们起初不肯专心依赖神，他们等他们归回安息了以后，好，一个单纯的信靠，神就会为他们成就，就会超过他们所求所想啊！你也不用去花钱，也不用花人力，好，到处去跟人家结盟，而是神就会让这个仇敌，哎，这个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啊！你就不用出一兵一卒，你就看到那个以色列人打仗的，他们还没有出手啊，对方敌人就自己自乱矫正，完了以后彼此相打啊，打了以后啊，完了以后那个让仇敌还觉得说，哎呀，以色列人怎么这么厉害呀？想着以色列人还没动手呢。好，这就是神的方法，神就是让你说，让你知道。他是你的爸爸，你是他的孩子，仇敌谁要来欺负你，你根本不用出手，你需要的就是建立一个亲密关系，让你知道，你才会真正的知道，好，这个 是什么回事哈，那你的位分你才会真正的知道。所以神常常等候我们，他让你的办法，你所有的办法都失败，他全部失败，然后到了一个地步说，哎呀，我们怎么这个，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我只用了所有的办法，我做一次我就败一次，我做一次败一次。神就实际上说，你就不要做啊，你就回头啊，因为得救在于这个平静归回安息，你就回头嘛，你就这么简单，你干嘛不回头呢？那完了以后，我们人太聪明了嘛，我再想另外一个办法。A 这个第一步没咋做到，我就想第二步，好，第二步没做好，我再想第三步，好，那神就让你把所有的步子全部做完。好，那江妈妈以前也讲过，信息也讲过，说，哎呀，你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这个痛苦都是白白受的，因为我们都一直靠自己，一直都靠自己，然后呢，不知道回头来向这位神。所以今天我也真的是神感动我，要感动我们，就是要讲这几节经文，就是告诉你，你回头吧，不要再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计划好，然后呢去祷告去宣告，让神来成就你的想法，这个绝对是做错的哈。那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学会，神要教我们就是归回安息的功课。好，那这个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平静安稳，我们就会相信，我们要相信马匹，好，要相信车辆，好，我们要有这种强大的军队，我们才可以得胜。好，我们就会用一些很多的方法。好，对，像当然我们这些方法是可以用，不是说方法不好，不是这个，但是你的方法，你的力量，你绝对不能取代神他自己。我们的宣告，我们的赞美，这些东西都是好的，这种属灵的操练都是好的，但是不要代替了我们来回到神的面前去，回到他的面前的学习归回安息。好，归回安息就是，所以我们不能取代哦。所以如果我们要救自己不受罪的惩罚，不被敌人追赶，好，从困境中出来，我们就不能自己在那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到处去找，到处敲门，哎呀，门都关着，我这个门关着我就敲另外一个门，再一个门另外一个关门我就再敲另外一个门，我要把门踢开，不是这样的。因为神就在那等着，就说，我的宝贝啊，你能不能安静下来，我等着你完全山穷水尽，我等着施恩给你，我一直要等到你要到了尽头，好，到你再不挣扎，好，完了以后完全的安静下来，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是学游泳的哈，以前我去做过这个业余的时候就做过这个做这个救生员，在游泳池游泳场做救生员。好，那我也不会救人哈，那我就问我们教练，我说，那救生员我从来都没救过，那他说那个那要如果有一个人这个他就是乱挣扎哈，完了以后我去救他，他把我给抱住了怎么办？他说如果这种人很挣扎的时候，他说最好呢，你首先一拳头先把他打晕，让他一打晕了，因为这个人很挣扎嘛，你从后面过来把他的脖子一磕，完了又头把他头打一下，把他最好打晕，或者是把他按在水里面再灌两口水，把他搞得这个晕哈，完了以后呢，再把他手头放在这个再拿出来，你跟他说你不许动，你动了以后我再把你按下去，好，那个人就不敢了。好像那真的是有啊，我上回我救一个男的，很大的力量哦，很胖哈，我那个时候很害怕，我的个子，因为那再怎么我是小孩嘛，我那个时候才十几岁，好，我要去救那个大胖子，那我怎么办？我从他后面过去，后面他手先乱抓乱抓，我就先首先用一个胳膊，我就先把他的这个胳膊就把他给勒住了，然后呢也勒住了以后呢，我的人在他的后面，我不敢在他的前面，他一手就乱抓乱抓，我一乱，他一乱抓呢，我就把他往水里按一下，然后他就呛了一口水，我再把他提上来，我就说你不许再抓了，你要再抓的话，我就再把你往下按，就淹死你了哈。 好，你要乖，他说好，他说好好，我乖，他就说我乖，好，我就是从他后面，我就把他的脖子放在头的这个放到水面上面哈，我说你的手安静下来，不要动，你不要动，你动了我就把你丢下去了啊，是不是？你现在我是来救你哈，我慢慢的，我这样子轻轻的，我慢慢的把你拉到岸边浅的地方，浅水的地方，你就可以站起来。好，那他就说好，那这样，所以当他完全不动的时候，我才能救，因为他拼命在挣扎的时候，我们两个可能一起完蛋。好，所以神也是这样的，神当他要救你的时候，你拼命挣扎，他就说那你就挣扎吧，让你多喝几口水，让你再喝这个，对啊，大胖子的得救就是在乎他不再乱动，不再乱动。你要知道，你救人的时候，他不乱动的时候，当人轻松下来不乱动，我只轻轻的就救人就很容易。我只要在他的后面把他脖子给抓住，然后我再踩水，然后把他的头浮上水面，好，他可以呼吸了。我再轻轻，我再一直安慰他，我说慢慢来，轻松，爱放轻松，你就呼吸，深呼吸，好，慢慢来。人你要知道，游泳的时候，你只要一深呼吸，他的身体一定就浮起来。你不信试试看，你要如果拼命的乱喊乱叫的话，你就像秤砣一样往下掉。所以我就说深呼吸，好，他完了，他这个胖子就浮起来了。所以我就慢慢的，他的人就开始这样子浮着，我就手就是托住他的后面的脖子，就把他给救了。好，虽然我的个子比这个大胖子小很多，我那才十几岁嘛，好，就把他救了。所以这就在于你这个要平静安稳。好，就神就一直等着你不挣扎，在这个水里面，他要完全的愿意投入他这个一个永恒的爱中。好，你要像我这个只是个人哈，那你都知道，我都知道这一点，你绝对不能挣扎。好，他要在这个后面，在你的后面用大手抬住你的头，好，抓住你，慢慢的从深水里面慢慢的拉出来，拉出来，把你救出来。好，然后呢，你就会成为的，让你完全的平安。好，所以你就知道，下一次遇到了困境，你跟神讲说，神啊，你来帮助我们，你来帮助我。好，而且神绝对不误事的。你要如果遇到很紧急的状态，你也要在神的面前说，神，你马上来告诉我，我该怎么做。好，神会马上安静说，告诉你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我说我真的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很紧急，现在就要处理。我现在，神就说，那好，现在处理。第一件事你要怎么做？第二件事怎么做？一定会告诉你，他是不误事的神。好，那哦，这我才讲了一点。好，那这个就时间就到了。好，那我们现在好处就是在我们这个好，我就讲这个。第二点，好，那我只讲这第二点哈，第二点讲完了后面就到星期天在主日的时候再讲哈。第二点你要知道的就是，不要依靠人的力大，马的腿靠腿快。好，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宣告神的话，因为这个里面毫无能力。好，我过去做过，对着镜子每天宣告多少遍。好，那我的心情里面还是没有改变哈。好，那所以要依靠的是这位神。好，所以他在这个30章第16节马上接着说哈，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呢也必飞快。好，所以你知道这个骑马奔走哈，就是指的像神，就是指这个里面就是指的是他们以色列人向埃及求助，就骑马奔走，哎呀，赶快！他就说，那追赶你的也必飞快。好，所以他就指着你去抓这个外援是没有用的，是不可以不足以应付你的敌人亚述王。所以这后来把那个亚述王给激怒了哈，所以造成更大的麻烦哈。所以这个因为这个埃及实际上是以马匹著称，它马匹非常好，所以 犹太人当时就是希望，就是说埃及向他们提供一些马匹，好以抵抗这个亚述人。好，那但是呢，你知道这个马匹是做什么用的？它这个马匹呢，只有利于撤退。好，所以他马匹就是，所以后来他们就只能靠这个去撤退哈。他那个17节马上也讲了一句说，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冈上的大旗。好，这是一个预言式的先知性预言的，他就讲到这个形容的，就是到最后这个犹太人啊，那个犹大字就是经过敌人的这个践踏以后，只剩下百姓，就是他的百姓就直接凄凄凉凉的，就是一个山顶上的只有一个旗杆呢，旗子都不见的，只有一个旗杆。好，完了以后冈上的一个大旗，就是零零落落的，就再没有人了哈。好，所以呢。所以这个山顶上那个旗杆就像好身上，就像山峰上的就是一棵孤独的一个树了，好，高山上的一个旗杆，所有路过的人都看到这个犯罪的一个可怕的这个一个后果。好，所以你就知道他这个，因为当你倚靠人的力大马的腿快，好，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就要一个结局就是逃跑嘛。就是逃跑，你的马匹就是这个跑就逃跑，而且呢就是这个，而且是这个，而且是人家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比如说五个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了，就成了这个样。实际上神给我们的命定应该是相反的，我们是一人可以敌万人。好，我们这个神的他给我们的命定是这样，但是如果你不依靠他，好，你只觉得说，哦，我们是神拣选的子民，好，所以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绝对不是的。所以神常常允许以色列人败得很惨。好，以色列人这几千年来，他们一直都经历过这种很惨的一些教训，像神就是让他们学功课，我们也是一样。虽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如果你没有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会非常的惨，非常的惨。好，那今天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况呢？好，那我再想一想哈，后面要不要讲？那好，那我还是把最后一个，我最后一点我把它讲了作为结尾，因为要不然的话在这里悲悲惨惨，哈哈，就是这样悲悲惨惨啊。好，那悲悲惨惨我就讲最后一点，就是第三点，就是神等着施恩给你，实际上他是要施恩给你的，就说我们必须来到他的面前，什么都不用说，好，就是来到他的面前来仰望他。好，所以你只要安静下来，不要去骑着马奔跑奔走，而是来到他的面前，让神来施恩给我们。所以他第18节他马上就讲，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圣经常常是前后文都是连在一起的，他会告诉你说，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下，你拼命的说要骑马奔走，好，那你骑马奔走的话，那你就会逃跑，你必逃跑，好，只剩下这个山冈，就是说山顶上的那山顶上的旗杆，好，冈上的大旗，好，就是这样的，好，你就会败得很可怕哈。所以这位神他讲到公平的神，他讲说耶和华是公平的神，是指的耶和华在审判当中忍施怜悯，赐福给等候他的人。好，所以说那些以色列人做错了事情， 好，那被仇敌打得到乱跑哈，完了以后追他们的人比他跑得更快哈，是在这么惨的情况下，但是神还是给他救恩，说我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好，所以这个，所以他的怜悯大过审判，大过审判。就像我们这次的加州的大火，是带着这个大火，他们当时我们看到有很多视频哈，啊，那个有的人一边开车一边跑，很多人这个车没有跑出来，后来被烧死在车里面哈。好，那就是因为旁边都是森林嘛，而且火都速度快到一个，就是车都没有办法跑不出来哈，所以还是到现在好像至少还有500多人失踪，好这样子。好，那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当时我昨天那天还在跟我们的小家的弟兄姐妹讲，我说我觉得我当时一听到火的时候，我就里面有个字就是审判二字，因为这个火灾发生在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的第二天。好，那加州的选举，加州一般都是一面倒向民主派、民主党哈，那就是他民主党是大胜嘛，那完了以后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一个非常赞同这个同性恋的一个人哈，当了加州的州长哈，那所以我就知道这个审判在这个里面，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后来很多基督徒就为这个祷告，就说神，我那几天的祷告词我都一直跟神说，我说神啊，你的怜悯大过审判，我知道这个审判你在审判我们家中，就像当时你审判啊审判这些过去的那些该审判的那些城市哈。好，那我知道在圣经里面都出现的哈，那个硫磺火湖那种烧焦的味道，那几天我真的在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离那个天堂镇大概只有不到200英里，实际上也蛮近的。我们整个天空都是灰暗的，整个天空都是灰暗的。我想当时的那个，我们每天闻到的就是那股烧焦的味道。好，那所以我就是一直为这个祷告，我就说你的审判大过怜悯。好，当很多人回转，我就相信当时因为加州的基督徒也很多，好，很多人为这个来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吗？就是在感恩节的前一天下大雨。好，而且是在感恩节的前一天。我觉得这些日期都是有它的意义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它为什么火是烧在这个中期选举的第二天，神不太不喜悦这种加州的泛自由，因为当这个，而且我们加州通过了一些很不令神喜悦的法案，比方这个大麻的合法性，好，那以及这个同性恋早就是那样的，完了以后这个很乱了，现在这个人的在加州的性别可以有这个那个打勾，可以勾这个50几个50几个啊，这个啊，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的，他们有的人看到表格的时候看吓晕晕了，不知道怎么勾，你知道以前就说性别，你要勾性别要么是男要么是女，对不对？那现在加州的有些表格里面出现几十个性别，该你来选。好，就是这种非常不被神喜悦的事情。好，但是当我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的怜悯好大过审判。好，所以他就讲到说，耶和华在这种情况下，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都是有福的。所以他就是神上很不愿意来惩罚他犯错误的儿女，他只是警告他，警告我们，警告了以后，他马上提供一个悔改得救的机会。好，所以这段时间，好，我们这里啊，下雨下的好好大的春，这个冬雨啊，秋雨啊，好久，我们有好久没下雨了，有没有半年没下雨我都不知道哈，反正就是蛮久没下雨，大概有半年了吧。好，那但是当我们回头来回转的时候，神在等候我们，他看见我们，他在 就是我们若看见他在等候，我们里面就一定有新的鼓舞，新的鼓励，就来等候他，里面就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平安。那么今天不管你遇到了什么困境，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想想，也许你过去有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没有关系，你什么时候回头，你什么时候来等候他，他就把一个福气，他就等候施恩给你。好，所以那他就会给你你所需要的帮助，他就会马上给你，而且马上给你。当然呢，神是一个聪明的农夫，他会忍耐等候地里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好，这个就这也是圣经里面讲的，雅各书五章七节里面讲的，因为出产尚未成熟的时候他就不会收割。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求的是东西没有马上得到，你也不要着急，你要等待时机，等待神的时候。就像我那个时候一直为我的孩子祷告，但是神等待，我们就是跟神说，我要等待你要给我的时候。好，那他要在一个，因为他知道我们里面的成熟度，什么时候可以接受什么样的祝福，这个祝福的接受到这样的祝福是可以来荣耀他的，而不是拿到这个祝福我们就拜拜我们就走了。好，所以他就会在等候叫我们渐渐成熟的时候，他就说成就成，命立就立。好，所以你就知道神他要替他选民复仇的日子是要快到的，快到了，他要来起来帮助我们，他绝对不会延迟太久，他会在他的时候去做他的要做的事情。好，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宣告能够决定的。好，很多人以为宣告啊，我宣告了以后这个事情就能够成就，这个你还是认为你比神更大，你只要一宣告你就成就了。好，那我们要常常知道回到神的面前，好不好？我们今天我们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说，神啊，我就是回头归向你，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也许我们过去我们出生的家庭好像也不太怎么好，父母看不上我们，因为我们是女孩子，或者是我们不起眼的，甚至是认为是多余的。也许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路上我们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这是我们的艰难困境，我们越来越陷入这种艰难困境之中。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这位神在这里，神的同在在这里，他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他要兴起好怜悯你。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说，神啊，我呼求你，我渴慕你，更多的同在充满在我的里面，你来教导我，把你的话语放在我的里面，开启在我的里面，让我知道这段日子我该怎么样子的过生活。神，任何的时候给你的感动，那个是你需要宣告的话语，不是自己去找。我们跟圣灵说，圣灵，我们欢迎你，智慧启示的灵开启我们的心，我们愿意降服，我们愿意认罪，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不幸的恶心，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来认罪悔改， 我安静在你的面前，我记住你的话语，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神啊，我记住你的话语，我愿意在你的里面来安静等候你，我要完全依靠你。主啊，你赦免我过去靠人的力大，马的腿快，我会自己去计划。神啊，向你认罪，好，你自己在神的面前，你过去你只要感受到今天的这篇信息有哪个地方正在光照你，过去人的力大，马的腿快，你今天跟神说，神啊，我向你认罪悔改。当你这么做的时候，神必然等候，等着要来施恩给你。是的，主，我等候你，我渴望你施恩给我们。感受神的同在，你就跟神说，我领受了，领受你的恩典，我领受你的怜悯，谢谢主。谢谢主，你这么爱我们。领受你的恩典，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Amen。 我刚才想到一点，就是这两天好，你可以用这几段经文好，刚才我们就讲到的是这个以赛亚书30章15节，到我们今天讲到18节，好，这15节到18节，我们好不好要把这几节经文把它背下来？好，这个是实际上这是我为这个信息仰望的时候神给的这一段经文，把它背下来，然后呢去默想，跟神说，神啊，我到底啊对以赛亚书30章15到18节，好，就说神啊，就是用这些去默想，去导读。让神的智慧启示开启在你的里面。好，当我们领受新的名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这方面哪个地方神要提醒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好，不是仅仅只是这样子，好，这个有口无心的宣告，神不喜欢有口无心的宣告，好不好？好，那你就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知道很多，因为听了这个信息，好多人挑起我们里面对我们出身啊身世有一点点这个啊自怜啦，自怜了以后呢，就会越搞就会搅在里面。好，你这个时候你要知道 好，常常的知道，你看神他要，他是你的爸爸，好，所以你要常常的去宣告说，神你是我的父亲，好，我是你的宝贝女儿，不管我过去出生怎么样，好，这个在这个身世上面，你一定要求神来开启你的位分，真实的开启在你的里面，而不是有口无心的宣告。神不喜欢有口无心的宣告，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好，那我们晚上我们再见。好，求神继续的来保守我们。好，那让我们的就说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好，跟神建立一个关系，然后呢，好，这个我们才能够领受这个位分，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那我们祝福各位宝贝，好，这个周末愉快。好，我们星期六，好，星期天主日，我们继续的这几节经文，我们还没有讲完啊，我们继续往后面再讲一点点哈，然后这个让你真正的明白你如何领受这个新的名字，好，你新的身份，好不好？而不是活在过去可可怜怜的里面。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晚上再见。